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聚集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常常的存着渴慕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正如使徒保罗说的，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纵然他在监狱当中，但是主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乃是福音的广传，以及他所教导的提摩太和以弗所的众弟兄姊妹，如今也是一样。你借着这段经文，你在2000年前已经向你的百姓说话，如今依然在向我们说话，是我们的读了这样的经文，领受了你的话语，使我们得到鼓励，使我们得到安慰。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把接下来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你带领与我们同在，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查考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从上次我们查考的，上周四查考的是第一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说到了使徒保罗为的福音的缘故是被囚，他失去了人生的自由，甚至第15节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然而第12节使徒保罗说，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他说他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难被囚，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他也得到了安慰。神兴起他的一个同工，也是提摩太非常熟悉的人，就是阿尼瑟佛。第16节一直到18节介绍到了阿尼瑟佛怎样的屡次使使徒保罗在监狱当中畅快，而且不以他的锁链为耻。使徒保罗得到了肢体弟兄的这样的安慰，他将感恩献给神。因此呢，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是得到了以这个阿尼瑟佛为榜样来加强增加提摩太的，勉励提摩太要效法这个阿尼瑟佛。因此呢，这在这里说呢，使徒保罗说，由于上面的事情，使徒保罗刚才说的这些事情，然后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刚强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命令式，但是是被动的语态。这个刚强不是说我们人凭着自己就刚强了，我们人面对这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刚强了。这个刚强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的刚强，这表明了他把这件事交托给神，让神来工作，让神透过基督的恩典使提摩太刚强起来。所以说这个恩典是，我们知道恩典我们是白白得到的，是没有通过人的努力而能够得到的，而这个恩典是从神而来。在以弗所书6章第10节，使徒保罗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人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就说这是靠着主，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要有神，要运用我们属神的生命，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呢，不但是我们得到了这恩典的救恩，这恩典的救恩也能够，我们所信靠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就好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章12节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的时候，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得到救恩的问题，也是我们刚强的来源。也就是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创天造地的主，他是那位造物主，又是我们的救赎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做刚强的人。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使徒保罗目前是在监狱当中，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并且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已经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因此呢，他所关心的是福音的事工要有一个传承。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你指的是提摩太，我指的是使徒保罗。保罗是一算一代这个传道人，你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也算是跟随保罗学习服侍神的一个忠心的一个门徒。然后呢，这两代了，第三代就是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有这个恩赐善于教导别人的人，这是第三代了。然后就是别人，就是那个被教导的人，也就是使徒保罗这一节经文当中说到了四代传道人，提到了四代传道人，我使徒保罗，你提摩太，然后呢能教导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就是有教导恩赐的人，这是第三代。然后呢第四个就是别人，那个被教导的别人，也就是使徒保罗在此时呢，他就是挂念的这个 传福音事工的传承，也就是福音事工的传承。因为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就说到了，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也就是使徒保罗面对的这目前的这个逼迫和困境，他要求提摩太也要去罗马监狱里去探望这个使徒保罗，他有些重要的事情要交代。使徒保罗在离世之前，然后呢又教导提摩太要把这个福音的事工有一个很好的传承，也就是我们作为传道人，这里面主要是针对传道，当然了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这么领受，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愿意传给那些能够教导别人能够传福音的人。这个里特指的是传道人，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传道人在教会来牧养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除了教导弟兄姊妹牧养弟兄姊妹之外呢，也要注重一个培养接棒的人，就是这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并且能够还有别人也能够来，也就是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一个老牧师他即将退休之前，他需要在退休之前的几年，他要一定要去培养这个下一代的这个传道人来传承这个传福音的事工，这才是一个对神有忠心的一个仆人。如果他不肯这么做的话，或者是有我们目前很多有些教会的这个老牧者呢，该退休不退休，他反而愿意自己就站在那个位置上，就不愿意再培养或者是传承年轻的传道人，这种做法其实是对神不忠心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种传道人，他就是只相信自己是蒙神呼召的，只相信自己传讲的对，所以呢他不相信别的同工别的传道人来讲，这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信仰的传承，传道人的传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事工需要不断的神兴起那些能够传讲神话语的人，就是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是按照这个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的这些人要兴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第三节，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里又提到了，也就是说使徒保罗现在为的福音的缘故在受苦难。所以呢，提摩太他也要面对的这样的逼迫和苦难。因为提摩太面对这个以弗所教会假师傅的搅扰，面对这个社会环境的这个逼迫，他也会面对这些。而且他保罗要提摩太去罗马去见他，这也是很有可能被逼迫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咱们上周学习过的，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也就是说，不要以这个为主做见证，为福音受苦难，不要以这个保罗这个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囚为耻，而是要以这个为荣，就好像基督的精兵一样。精兵就是指这个在军队当中一些训练有素，随时都可以投入到战场上的一些完成这个战斗任务的战士。在这里说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基督耶稣的精兵指的是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这种属灵的征战。甚至这种属灵的征战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会在这种传福音为主受苦的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他要牺牲掉自己的性命。因此呢，我们透过这节经文，我们看到其实呢，苦难，基督徒的苦难也是福音见证的一部分。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世界会恨我们的，这是很正常的。因此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接下来使徒保罗就用三个比喻，一个是士兵，一个是运动员，一个是农夫，为主耶稣基督受苦难怎样的来做精兵。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这是士兵了，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里边说到军人的本分就是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就是随时可以投入到战斗当中。所以呢，他是不是为这个世上的事情去缠绕的，他可以随时的去投入到一个作战的任务当中的。他的目的，当兵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呀？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合格的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就好像一个士兵一样，他是无视自己，也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需要，他专讨神的喜悦，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耶稣精兵的一个品格，也就是一个当兵的一个品格。下边就说到了比武的事情。第五节说到，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是一个运动场上的一个比武，或者是一个竞技比赛一样，这个比赛是需要按照规矩的。按照规矩就是有竞赛的一个规则，每个比赛的人都要遵守这个规则，也要有自律等等。既然想得冠冕，遵循这些规则就要接受训练。所以说每个比参赛的运动员，他如果想得冠冕，他不可能不参加训练的。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很难去得到这个冠冕的，也就是得到这个赏赐的。因此呢，这里面说基督耶稣的精兵的一个自身的条件，一定要学习去接受训练，同受苦难，接受这种装备，才能够在运动场上比赛的时候才能够得赏赐得冠冕。第三个就是农夫，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就说到了一个农民嘛，农民他是辛苦劳作，撒种浇灌， 耕耘撒种浇灌，然后得粮食，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艰辛的，所以呢他一定要付出劳力，付出劳力以后得到这个粮食的丰收的时候，他是理所当然的要先得粮食的。所以呢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就好像一个农夫一样，他要甘心的付出耕耘撒种浇灌，然后呢去不住的去除草劳作，然后才能够有收成，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得到粮食以后，而且是他先得到。因此呢第七节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也就是使徒保罗说的上面的话，让提摩太呢你要深思默想，意思就是你要好好想一想，你要默想，好好思考一下，也就是主必给你认识这些事情的悟性。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这个聪明，没有悟性，我们好好思想，多思想这些圣经上说的话，神必会赐给我们认识神的这种悟性，也就是这个道理。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前面说，他说第七节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然后呢下面紧接着他把这个思想的注意力，也就是把提摩太的注意力转到了基督耶稣的身上，也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劳苦的这一切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内容。正如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使徒保罗阐述了说明这个福音是怎么回事。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众先知啊，就是旧约圣经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些先知们所传讲的都是指向耶稣的。然后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着肉体说，也就是他是100%的神，从大卫后裔生的。第四节，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三节第四节说到了耶稣基督的是100%的人，第四节说到了耶稣是100%的神，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从路加福音书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怎么怀的孕啊？是圣灵感孕，童贞女怀孕所生的，这个是超自然的现象。所以呢他有他的肉身之，也就是说他是有100%的人性的。第四节说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以大能显明了他是神的儿，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这段话呢，纪念耶稣基督呢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福音的核心。这个福音的核心也是正是这些假师傅所攻击的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十八节怎么说，提摩太后书第十八节，他们这些假师傅说复活的事已过，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个复活的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他们不承认有复活的事情。所以呢这是异端的，这是特别严重的异端，他因为他否定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若是基督不复活，若是没有复活的事情，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这个哥林多前书也说的很重要， 就是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那我们就没有什么指望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二节说，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啊。从旧约先知在圣经上所宣讲的，一直到新约主耶稣来了，成就了这个救恩，他以大能，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复活的事实已经成就了。所以呢，我们是盼带着盼望的。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使徒保罗他自从重生以后呢，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耶稣以后，主耶稣重生了他，整赐给他救恩以后呢，他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的一生所受的苦难就是为着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在此时使徒保罗虽然他在别人把他当囚犯一样的对待，他失去人身自由了，然而在这里说，虽然他像犯人一样没有人身的自由，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我们传福音的这个人，我们包括你我都是一样，我们传福音的人很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却不受限制。你看到了，两千年以前神的福音是这样的，受限制，传福音的使者被下在监里，被捆绑，但是呢，神的道却越来越广传了，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神的福音的一个大能。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里面说到，所以是我为，使徒说，所以前面是因为我为着福音受苦难，所以呢，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就是神所拣选的，虽然这个时候此时以弗所教会有假师父的搅扰，很可能有些神的百姓也受到他们的迷惑，也随从了假师父，但是呢，使徒保罗为神的选民凡事忍耐，受苦也是忍耐，为的什么呀？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虽然反对使徒保罗的人在他身上加上了逼迫和苦难，但是呢，使徒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叫他们还是要为这些人忍耐，叫他们能够得着基督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里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极大的一个盼望。不仅仅是将来我们要复活见主的面，并且是要进入主基督的荣耀里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也就是说，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受到这个罪的辖制，我们以后的这个被罪的辖制，罪所带来的就是死亡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脱死亡的。然而我们信了主以后，信了主耶稣以后啊，因信称义，就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也就是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荣耀里的。第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其实就是使徒保罗在解释前面第十节说的，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也就是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是说的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与基督的生和死上是联合的。 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有效的呼召，他使我们重生得救，他使我们归正，也就是从我们罪的这个状态下归正，转向了跟随神的道路。原来我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归正使我们转向神，然后我们是因信得称义，我们基督徒都是因信称义，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呢，这里说到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里就说到了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了。每一个基督徒与基督与耶稣基督同受苦难，我们为主，我们是和基督受苦和他的荣耀上有联合的。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使徒保罗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已经得到了。前面说到这个是那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就是这个救恩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在这个基督再来之前，我们现在还是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是已经因信称义，站在了这个被拯救的地位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既然成为神的儿女，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既然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与基督的受苦和荣耀所联合的。然后说到了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使徒保罗这是警告那些被盗的人，警告那些表面上说我是信主的，但是呢他其实是背离了神的道，背叛神的人，警告那些人，我们若不认他，他也 必不认我们。就好像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三节，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也就是说这些人被盗的人呢，他们只是暂时的相信，好像就像那个土浅石头地里的 那些人一样，撒种的一样，他们并没有蒙神的拣选，他们没有与基督同死同活，他们根本没有得到拯救的。所以呢，警告那些被盗的人，你若不认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是使徒保罗在鼓励那些陷入软弱的基督徒的。很可能他们是因为受到这个软弱了，或者是受到假师傅的搅扰了，软弱了。但是呢，他很可能没有失去救恩，他只是软弱，正在经历神的管教。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也就是管教的是儿子，不管的是狮子，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呢，那些陷入软弱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是暂时的软弱失败，很可能也是被那些假师傅迷惑了，但是我们的救主也必引导他们回转，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因此呢，我们进入到十四节，你要是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也就是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要使众人，众人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众基督徒、众圣徒，要想想这些事，他在主面前要吩咐他们、嘱咐他们。也就是这些教导是对提摩太说的，也要让提摩太嘱咐他们，对那些在那个与这个假师傅征战的那些以弗所的这些对神忠心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听到这样的书信以后特别得到鼓舞。也就是使徒保罗在前面说到的这些话，从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情，这也就是这段话不只是对提摩太说的，也是对教会的众弟兄姊妹说的。 他们正在与这个假师父来征战，在属灵的征战，他们会得到鼓舞的。然后呢，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一个传道人，他一定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传道人所服侍的是神，首先要对在神面前要蒙神的喜悦，就像那个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这个当兵的一定是讨这个招他的人的喜欢的，招他的人的喜悦的。这里也是一样，一个传道人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你才能够有可能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真理的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按照圣经上所启示的来分解神的话语，而不是按照人的想法曲解、歪曲圣经、歪曲福音。这个真理的道就是叫人得救的福音嘛，这就是真理的道，要按照正义来分解。因此他就是不按照人的需要，是按照神所启示的。我们看到其实使徒保罗一直在说这个福音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忠心的传讲。第十六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十六节第十八节，我们看到这就开始说到这些提醒提摩太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就是躲避那些假师父，因为他们必进到不敬虔的地步。躲避他们就是远离他们嘛，躲避。躲避不是说放任不管，也不是说不制止。这假师父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迷惑，这个使徒保罗是让他躲避，但是不代表他不管。他要讲出真理来，指出他们的错谬来。如果一个传道人看到一个异端，看到一个假师父在教导，他不管的话，其实你不管不说话就是鼓励了嘛。所以呢，这些人是要进到不敬虔的地步的。而且呢，第十七节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就是好像那个毒疮以后是越来越大，在教会里已经扩散了，已经影响到教会了，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指名道姓的说出这俩人，不单要躲避他，要指出他们。当然了，使徒保罗说要把这些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因为什么呀？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好些人，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周围看有些传道人，有些基督徒，他们就是以为是自己有爱心，哎呀，就能包容假师父，包容异端，这是不正确的。很多现在有很多这是糊涂徒，不是基督徒了，是非常的糊涂。那些异端邪教假师父，你怎么能包容他们？你怎么能爱他呢？你怎么能接纳他们呢？我们要做的是去制止他们，因为他们会败坏人的信心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爱。神的爱其中包含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是祭血的爱，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不像我们人以为我们都有爱，有博大的胸怀，我们比神都有爱，所以呢就包容接纳那些假师父，包容接纳那些异端，这是不可以的。第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知道谁是他的人。其实这段经文呢，也说到了我们神的根基，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就是真理的根基，立住了。耶稣基督，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面，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其实使徒保罗这是引用民数记，旧约民数记十六章， 第五节，当时可拉一党去挑战那个摩西的时候，摩西就对可拉一党的人说，那些人都属于叛党啊。到了早晨的时候，摩西对那些可拉人说，到了早晨的时候，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第六节说，可拉啊，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就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也就是说，神所拣选的传道人，神所呼召的，这是神的主权。不是说，我记得那个我们这个刘传道也讲过，这个不是说我想成为传道人就是成为传道人的。有很多的教会，有些人这个传道人上读神学以后，他都是他想，并没有神的拣选。这里面说的很清楚，神拣选谁，谁就成为圣洁。就好像耶利米、以赛亚先知遇到主的时候，神去拣选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先知看见神以后，他说：“祸哉，我有祸了，因为什么呀？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一圣洁的神，一个污秽的人看见圣洁的神，他是要死的。所以呢，神拣选的人才是圣洁的。”属主的人有责任离开不义，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一个真正属主的人一定会离开不义的，也就是彻底离开假师傅和他们的教导的。然后后面20、21节就说到了这个器皿，这个贵重的和卑贱的器皿的事情。第20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提到了贵贱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也指到，也就是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我们到底是贵贱的器皿呢，还是卑贱的呢？这里面是说到了这个贵重的和卑贱的一个用途。人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属主的人，我们离开不义的人，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人一定会脱离不义的，所以呢，要脱离那些假师傅的教导。因为什么呀？因为第17节说得很清楚，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来越大。他们的话是毒疮，是毒。不管是什么器皿，我们不管是什么器皿，你只要接触了不洁净的物，就必算为污秽。这个在旧约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在哈该书二章十三节，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算为污秽吗？就是这个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问祭司说，有人摸了死尸，但是呢，他摸了死尸已经是被污秽了吧，被尸体污秽了，然后呢，他又挨着别的物，这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这就算为污秽。因此我们再看看提摩太是什么呀，提摩太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所以呢，只要提摩太他保守自己，远离假师父，他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一样，求神保守我们自己，远离那些假师父，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边告诉我们，人若要离开不义，脱离卑贱的事情，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逃避，要躲避少年的私欲。因为少年人是比较火气旺的，容易有私欲，所以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 罪的代价就是死嘛。所以呢，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也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主的身体，每个人都是肢体，我们不是孤独的人，我们不要单独的去过信仰的生活和生活，我们和弟兄姊妹是有连接的。尤其是这个一个基督徒如果是长期的不跟弟兄姊妹连接，没有这个属神的交流交通以后，他很容易陷到这种自以为意的里面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焦虑和偏激呢？就是因为离开肢体的了。所以呢，逃避少年的私欲，不是说让你孤独的去过着生活，而是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神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所以呢，逃避和那个同纳倾心祷告主的人形成一个对比。逃避，只有逃避了私欲，同纳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结果就能够产生出一个属灵的果子，就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嘛。因此呢，第二十三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就是在主面前，使徒保罗嘱咐他们，不要为言语争辩。因为为言语争辩是没有益处的，在14节说，为言语争辩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所以呢，第16节说，要远避虚谈。因此呢，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要弃绝他，没有学问的辩论，这种没有意义的，这种事情只能引起争竞。第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也就是属主的仆人，就是提摩太了。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主的仆人不可争竞，作为主的仆人，属神的传道人，忠心的传道人，首先是不可争竞，待众人的态度要温温和和的，而且要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这是属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就是避免陷入那种血气的，就好像那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是容易陷入血气的这种私欲当中的，就是与那些人不要争辩，不要陷入那种无谓的争辩当中，好像就是容易落到那些假师傅的圈套里。但是呢，不是不跟他们争辩，并不是说对这些假师傅的教导不管不理。主的仆人是不可挑起争竞，但呢也不要回避问题，要按照神的真理来指出假师傅的不是，教导弟兄姊妹就是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教导的时候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和的话来教导众人。但是呢，对于那些假师傅，你很难去用温和的话跟他们说的。所以呢，这里边的众人指的是不包括那些假师傅，也就是这些众人不包括那些假师傅，因为那些假师傅在这个提摩太前书1章20节，使徒保罗说他们应该把他们赶出教会去，但是这些假师傅对教会的影响是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使徒保罗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就是我们这些追求和睦的、追求和平的属神的人，不要以牺牲真理为代价，就是不要妥协的，一定要按照真理温柔的劝诫那抵挡的人。这个温柔是主耶稣的一个品格。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也就是说，一个传道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用温柔的心，温柔的心去对待那些抵挡的人，因为他们很可能是被假师傅迷惑了。那这里面的劝诫就是劝诫那抵挡的人，他们被假师傅迷惑了，我们要用温柔来对待他们。劝诫就是要纠正他们嘛，纠正他们的错误嘛。这些抵挡的人是被假师傅迷惑的人，而这些假师傅是作恶的人。所以说被假师傅迷惑的人，我们要用温柔的态度去劝诫，或者是去纠正他们。而对待假师傅，我们可不要这样的，因为假师傅是作恶的，要躲开他，而不是去劝诫他。所以呢，神呢，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也就是说，这些被迷惑的弟兄姊妹，被假师傅所影响的人，我们不能够确定他们是不是不属于神的，或者是不是没有蒙神拣选，我们不确定。也许神会给他们悔改的心，明白真道呢。所以呢，我们应当用温柔去劝诫这样的人。他们若是神的选民呢，神必然会把他们挽回来。属神的人，神，我们一说真理的时候，一说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唤醒他。相反的呢，如果我们若凭着血气跟他们争竞以后，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最终的。因为以佛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使徒保罗说，以佛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使徒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属灵的恶魔征战。我们是与恶魔征战，是那些被迷惑的弟兄姊妹他们背后那个恶魔征战。所以呢，假师傅他们的背后都是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节，使徒保罗已经教导过了。使徒保罗说，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这是假师傅。假师傅背后有这些邪灵和鬼魔呢，而那些被假师傅迷惑的人，是被魔鬼掳去顺从他诡计的。所以呢，对待这样的人呢，我们属灵的人，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使徒保罗说，我们属灵的人呢，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但是在挽回过来的时候，又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不要很自信了，靠着神的恩典要小心。让人活着的是神，不是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也许神会让他苏醒过来，醒悟过来，脱离他的网络。因此这个假师傅在教会中的错误的教导，其实是对教会影响非常大的。但是他假师傅的工作呢，很明显是出于撒旦的。但是神因着他的恩典，借着使徒保罗这个忠心的仆人，他是以耶稣基督那样的爱心侍奉牺牲的心，就是为了挽回他们，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以至于他们能够醒悟过来，来脱离他的网络。实在是要是脱离网络，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好，今天的学习我们就讲到这里。